张景龙死中得活，被不知名的妇女把他给救了。他刚苏醒过来，这妇女正好把九寨主刘忠志给赶跑了，这才相遇。老头笑呵呵来到竹榻前边打量张景龙：“年轻人，你发什么愣？”
哦，
张景龙啊，朦朦胧胧的，这头脑还不太清醒。老头这一说，就好像击了他一掌，顿时猛醒。啊，张景龙明白了，肯定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哪敢耽搁呀？赶紧撩背下地，准备给老头磕头，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。但是一下地一看，滋溜又回去，赶紧把被子又盖上了。那位说什么原因？没穿裤子，他都忘了，也不是忘了，神志不清，他不知道这事儿。臊的是满脸通红啊！老头也显得十分尴尬。
丫头，赶紧把我那裤子拿几条来，让他穿上。
哎，
你姑娘的脸呢，赶上关公的，虽然没看清楚，但是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姑娘一阵风进了屋了，一会儿拿出几条裤子来交给他爹，转身进了屋了，不愿意再见这个男人。老头拿着裤子给了张景龙：“年轻人，挑一条先穿上吧。”多谢多谢。张景龙也不好意思，把内裤穿上，外边的裤子也穿好。古人的裤子大点小点都没事，都是大裤裆肥裤腿，一扎带子干净利索。景龙再次下地给老头磕头：“老人家，是不是您把我给救了？”“
对呀，一点不错呀，现在你捡了一条命啊，我们妇女把你摆弄活了，
老人家请上，受我一拜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，我的爹娘一样。”嘣嘣嘣嘣嘣，一个劲儿磕响头。老头于心不忍，用手相搀：“年轻人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说这些都没用，咱捞干的啊。你叫张景龙啊？”“
哎，您怎么知道？”“
嗨，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给你治伤，发现你身上带着龙鞭信票，我看了几眼，这才明白你的身份。不然的话，我能救你吗？你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错。快把衣服穿好吧，啊！院里不是谈话之处，咱们到屋里头吧。丫头，准备饭呐，啊，弄点面条，握几个鸡蛋，搁点山鸡肉就可以了啊。”“
哎。”
姑娘在屋里头答应准备饭菜。老头陪着张景龙进了屋，张景龙一看自己的东西一样不少，都在桌上放着呢。老头说：“你的东西赶紧带好。”“张景龙啊，你是不是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啊？”“
是。”“
你胆子可不小啊，
你就一个人敢进玉泉山，那是个大贼窝子，那是虎狼窝呀，那是魔鬼城啊。”“
嗯，哎呀，难得难得呀，你真是两世为人啊，你浑身上下都是胆。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进玉泉山？”“
老人家，恕我直言，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，咱怎么称呼啊？能否您把名姓赏下来，让我心里清楚清楚，您再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要救我。”“
行，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呀。既然你问，就是对老夫有怀疑。我告诉你，我江湖人称神蛋子，我姓李，叫李冲啊。
我神蛋子李冲，老人家恕我直言，说吧。
江湖上有位赫赫有名的大侠叫神蛋子李武，
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没有？
哎，你算问到地方了。神蛋子李武并非旁人，
嘿，那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。
哎呀呀呀呀，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我爹是山东的，叫张瑞呀。
哎，张瑞是你爹？
一点不假。哎呀，老头说这可真是一家人了。
嗯，
刚才我这一报名，你打了个愣神，莫非有什么怀疑吗？
老人家，是这么回事，
我觉着李大侠过世不久，李大侠的年岁也不十分太老。我说您是他儿子，这怎么像哥俩似的？
哎，年轻人呐、啊，人家环境遭遇不一样啊。我家谈了事儿，不就我能住到这儿吗？
你仔细看看我有多大年纪。你张嘴老人家，闭嘴老人家，我至于老成那种程度吗？
张景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哦，闹了半天这李冲少白头，连那胡子茬都白了，打冷眼一看就是个老叟，你等仔细一看就是个壮年人，起码眼角的鱼尾纹没有，脸上的皱褶没有，光看头发胡子是老，您仔细辨认辨认，不老。
哦，看来刚才是个误会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。神蛋子李冲干嘛跑到玉泉山根底下来安家落户，而且给这起个名叫独一冲，远离人间的烟火，图什么？这可有个原因。咱要说彭公案，咱就能详细介绍，因为咱这书叫清官册，又叫施公案，跟那彭公案呢是两回事，但是这里边都有神蛋子李五爷的事。就说李五这一生啊，有俩儿子，大儿子叫李忠，二儿子叫李冲。这李冲就是救张景龙这个人，俩儿子，而且呢在镖局的多年是著名的镖师，跟金镖侠圣婴，跟黄三太那熟的没法再熟了，帮圣婴多少年的忙，也帮过黄三太的忙，本来家趁人职啊，他的原籍住的武昌府，离府20里地有个叫李家庄的，家里深宅大院，骡马成群，使奴换辈，那日子比小康还要强得多。那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有原因。因为神蛋的李武身体不好，把这身功夫传授给俩儿子，特别是三脚插不弹弓传授给他们，李五爷一病不起，就病死在家乡。他死了，不说是英年早逝也差不多。俩儿子后来长大成人了，长子李忠对这个满清啊有看法，他觉着我是汉人，为什么要听满达子的呢？对满人入关，对这一切一切他都看不惯，老想着改朝换代。偏赶这个时候吴三桂在云南造反， 三番政变，吴三桂声势浩大呀，到处笼络人心，到处发信件，笼络天下有识之士，全都归顺他，共举大事，推倒满清，由他取而代之。这李忠就动了心了。李忠一想，机会来了，我就恨这满达子。不管吴三桂的人品如何，他是反清复明的英雄啊，因此把家财舍弃，投靠到吴三桂麾下。其实到死他也没见过吴三桂，是吴三桂手下的部属，有一个自称为叫从王的人，他保了从王，打的旗号是吴三桂的旗号。后来不久在两军阵前他受了伤了，这一受伤被清军抓了俘虏了，倒霉不到那块把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全说了，那还了得，你投降了叛军，你要造反，十大不赦之罪。李忠就为此事被削首示众，丢了脑袋。在那个年月，那玩意可厉害呀、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、他家里还有人呢，老李家还有后代，还有亲戚朋友呢，就这么派兵围困李家庄。当时这李冲也挺大了，李冲闻到风了，埋怨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办事情、满人的天下你想推翻能吗？吴三桂能成功吗？但是劝不了哥哥，哥哥是继承人，哥哥是一家之主，到了现在后悔了，李冲不敢在家乡待着了，就这么的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连夜逃走，就遁入深山了，是这么的离开武昌府李家庄的。按新词来说，政治问题害怕呀，听说多丹这满清逮着我揪起旧账来，虽然不怨我，我少说也得充军发配，我不得死在边疆吗、为了避灾难才来到玉泉山下，哪儿没人躲到哪儿。以后呢跟山里一个姓王的女人成了亲了，就在这安家立了户了。转过年来生个女孩，就是方才咱说这姑娘，给这姑娘起个名叫月珍，珍宝的珍，两口子非常喜欢。哪知道王氏得了产后风，孩子不大就一命呜呼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李冲李大侠又当爹又当娘，把孩子抚养成人呢，父女二人是相依为命，就在这块一待就这么多年。姑娘今年19岁，她屈指算算一直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了30来年，说来的时候是年轻人，到现在可不呗，变成半的老头了，愁的头发胡子都白了，天天思想上有压力呀、好在吴三桂被打平了，满人的江山也稳固了，除了过去公开背叛的、处以极刑之外，愚者的也不深究了，也没人举报，一直这些年他过得挺平稳。尽管如此，他跟官府没有沟通，身上背着黑锅呢，始终这个问题没做交代、他属于黑人，恐怕满清还揪起旧账来，不敢离开深山。那么靠着什么活着呢？就靠着打猎为生，因此打猎走的竟是山沟，竟是深山老林，爬悬崖走峭壁，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。
何况他还是练武术的家庭，本身就会两下子。没事消磨时光，就教给女儿练武，十八般兵器都教给他了，最主要的把祖传的神担子交给女儿。女儿练神担子，不敢说百发百中，也差不多少，都是爹把着手教的。说现在呢，靠着打猎吃喝可也不愁，毕竟思想上有压力，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抖了清，什么时候官府点了头了，不究既往，我光明正大的做个人，走出深山老林。李冲也在想，我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，我活着就是活着，死了就死，我姑娘怎么办？我得有个交代。天天老头为这事发愁，今天见着张景龙了，这是个意外啊。老头也没隐瞒，把这事情一出一解一五一十跟张景龙全说了。张景龙是恍然大悟，老人家，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啊，您是我的恩人，咱们过去上一辈的人还都不错，您老这么待下去不是办法，应当跟官府沟通，把这事讲清楚。我就怕讲不清楚，我不认识官府的人。张景龙说，这么办，我保的大人叫施世伦，施的人，你知道他的出身吗？他父亲就是靖海侯施琅啊。施琅原来跟郑成功在一起，也是反对大清，后来施琅立了功了，收服了台湾，现在被满清封为靖海侯，一品当朝红的法子，康熙皇帝对他十分器重，因此封他儿子现在做了苏州知府，人家跟得很硬啊。我老人家这么办行不行？咱冒个险，见见师的人，您把往事跟他讲讲，这事跟你又没有关系，你又没有背叛大清朝，是你哥的事儿，你又不能当家做主。再说时过境迁，多少年都过去了，要识的人给你做主，说几句好话，不就完了吗？把这事摆平了，你光明正大的当个好人，在闹市安家立户，不为你，为你女儿着想，那活下半辈不也不错吗？有这一说不要紧，李冲李大家不住的点头。孩子，我可不是倚老卖老，我也不敢讹上你，说什么我是你的恩人，这些都谈不到，因为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咱们绿林人就是抱打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我救你没有任何贪图。既然你提到这儿，施大人是个清官，我真的求你帮忙了，我就依靠你了，这事儿就委托你了，无论如何啊，你跟施大人把这事儿讲明，哪怕我就是打官司蹲大牢高兴，只要我女儿月珍平安无事找个好人家，我死也瞑目了。神蛋的李冲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，张景龙颇受感动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。老人家，这你放心，施大人非常英明啊，他肯定给帮忙，何况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，我负责到底，一定给您一个很好的交代，多谢多谢。丫头，拿酒来。老头高兴了，姑娘含羞带愧端着盘到了外边，把酒壶筷子盘碗都放下，张景龙坐到老头的对面，两个人开始吃饭。一开始姑娘躲出多远去，不敢见面，后来老头逼着叫姑娘到了前面，公开的见了张景龙。 因为这姑娘觉着不好意思。
李冲就说，咱都是练武之人，不拘小节，来来来，同共仨人，你何必回避呢？坐下坐下，将来咱们还得仰仗着景龙。
张景龙既然说了话了，就得算数了。在这边吃边谈，老头就问起来了，
哎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刚才我问你，你到了玉泉山凤凰岭，你为什么？
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啊，啪啪啪把经过讲说，我能随便来吗？他再危险我也得来呀，我为了国宝万宝珍珠山，康熙皇帝把宝贝丢了，指令着我们石大人破案，石大人愁坏了，我们当下属的也都有责任，因此我听说玉泉山是个贼窝的，全是贼，完全有可能国宝落到玉泉山，我上山来摸底来了，不就我能来吗？因为不辨方向，地理不熟，叫人家发现了，这才发生以上的事情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看来咱爷们是个缘分。
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我还得进玉泉山呢，我能就此罢休吗？我一定把石笔摸出来，究竟国宝落到这没落到这，这个来龙去脉我得查清，查完之后我回去好有所交代。
孩子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啊，你刚受伤好了，能行吗？我看这样吧，你在我家养伤，我替你走一趟。怎么说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，因为采药的关系，我经常爬上绝壁，我到玉泉山里边溜达溜达，虽然有的地方我叫不上名来，比你要强的多得多，我去替你摸底。老人家，我领情了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，这事儿还得我自己去，我这事儿得我办，那我也不放心呢。您不放心，我领的这份薪俸就得替人家干活啊。
我看这样吧，景龙啊，你要不嫌弃，给我个立功的机会，咱爷俩一块儿去，你唱主角，我跑龙套，我给你识别方向，有了马高凳短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万一国宝落到玉泉山，将来破了山寨，国宝还朝了，我是不是也蒋功补过了，师大人替我说好话，他也有个理由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哎，对呀。
张景龙一听非常高兴，老人家您说的对极了，那咱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。
姑娘一听急了，要别，那是龙潭虎穴，你们二位去，万一又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可怎么办？
丫头放心，没事儿，
没事儿也不行，我也跟着去。姑娘哭着闹着非要跟着去不可，老头也没办法了，
三个人议定，这才二次赶奔玉泉山。